愿这位平安。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第十六章的一到二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好好好，可以，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下这分别为圣的一天，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繁忙当中，我们停下来，我们专一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求主让我们安静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亲自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除去我们一切的搅扰，使我们在这分别为圣的时间里，可以专心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也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话。也求主保守你自己的讲台，使所讲的合乎主你自己的真理。愿这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不仅仅是听见，也能够回应主你自己。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你在恩手当中，我们求主亲自的带领。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加了一段引言啊，这个谁还能够记得那个？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啊，这个你有没有见过你家里面的家谱，或者是你在这个父辈长辈家里看过那种记录一代一代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族谱。我自己呢，在这个30岁的左右的时候呢，就听到过我们家呢也有一个家谱。这个2年多前呢，我回过上海。那么家里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就给了我一本这个我们家里面的家谱来给我看看。那么在很多密密麻麻的这个名字当中呢，我呢也居然找到了我的名字。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做家谱的这些人呢，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当我打开这本家谱的时候呢，那开始的几页呢，是记载的我们家里面我们朱家嘛，这个家谱里面的是有什么人在明朝的时候一些官员的一些名字因为明朝都是姓朱的嘛，朱元璋这个明朝时候的一些做官的名字和一些有名的人。但是我发觉绝大多数的名字旁边几乎没有什么内容的，就是一个名字而已，没有人记得他们经历过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活出了怎么样的生命他们的故事也基本上就消失了。那我们要是再想一想过100年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人还有多少人被记住的？很可能呢，出了2、3代以后呢这我们的名字呢就变得很陌生了，甚至被完全的一个遗忘也没有多少人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现实。但圣经呢给我们看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纪念，就神有一本会消失的生命册，在他那里呢在他那里一些人看来是很普通的很不起眼的，神呢却清清楚楚地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所作。今天呢我们要看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使徒呢保罗在这个写完罗马书的教义和应用之后呢，在结尾的时候呢， 他郑重的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腓比。那么这个人名字呢，在当时呢，并不是非常显赫的，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伟大的一个事迹的。但是他的名字呢，却被写到了一个神的一个话语当中写进圣经了，流传了2000年，也被一代一代的教会呢所念诵。那罗马书第16章呢，是全书的一个结尾的。那我们已经进入到罗马书的一个结尾的阶段当中了。保罗呢，在这里不再讲这个其他的内容，而提到许多人的名字。他在这个罗马书第16章的时候呢，提到了大概将近有30个人的名字，而第一个提到的呢，就是腓比，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腓比，姊妹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很容易就读过去的一段经文，那好像呢是只是一个问安的一个名单而已了。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是真实的存在的，他们就在教会当中真实的生活服侍，是参与神的一个事工里面的。保罗特别提到了这里腓比，他是来自坚格里教会的，就是哥林多当时的坚格里呢是在哥林多旁边的一个港口的一个教会那离哥林多呢其实不远的，那确实呢这个福音往外传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从经文和当时的背景来看呢，腓比呢是把这封罗马书的书信呢是带到罗马教会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保罗呢才会这样郑重的来举荐他，说你们要好好接待这个人呢。但是我们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保罗举荐这个腓比和被神纪念有什么关系呢？保罗不过是个人，他的举荐是怎么就成了一个神的一个纪念呢？那关键是在这里，这封信呢，它不是普通的书信而是圣经默示这个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当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写下这封书信又在圣灵的带领下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这个人在人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姐妹但是呢是被神记载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了，是成为历史历代教会都要念诵的这个名字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那有一些这个名声这个非常显赫的那有些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旦被写进圣经里面呢，就不会被忘记被遗忘了因为这是神亲自所纪念的这些人。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那我们要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要分享三方面的信息一个是委身教会的生命，第二个呢是素常助人的生命，第三呢是承担托付的生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委身教会的一个生命在罗马书第16章这个第一节呢，他讲他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那么这句话呢是短短的十几个字，里面呢藏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不过呢，我们需要弄清楚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中文的一个女执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很多弟兄姐妹一读到女执事这个3个字他会马上会联想到教会的执事的一个职分，他觉得这个腓比呢是教会当中是一个有正式头衔的有地位的这样一个人。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去看的话，那就会发觉保罗所使用的词呢，它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形式那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服侍的人它不是女执事的这样一个职称而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姐妹这是这个翻译当中的一个瑕疵。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那就更比较清楚了。那英文它是怎么翻译呢 ？A servant of church， 对不对？它就是来把这个服侍的这个人来讲清楚了那关键是在于什么？保罗在这里不是给腓比这样一个头衔，而是来描述他的生命的一个实际他是一个服侍的人。那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如果是我们把这个理解成一个头衔的话， 那我们会这个理解，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呢，就会放在他是教会正式的一个执事，他是一个有权柄、有地位的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那保罗的本意呢，是恰恰相反的。保罗本意他是在说，菲比这个人呢，他是活在教会里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服侍者的方式。他的身份呢，不是来自于他的职分啊，而是来自于他的生命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中文的这个女执事这个女字啊啊所纠结啊。菲比不是因为是女性所以特殊，也不是因为女执事的称谓好像是有特别。菲比的特点是在于她是用服侍来定义她自己是什么人。你可以说她是一个教会当中服侍的一个姊妹，一个神的一个仆人。那这就是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委身教会的生命。我们仔细看这节经文，保罗说他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啊。那么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那第一个呢，是坚格里教会。那菲比呢，不是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信耶稣的，他是一个属于一个既具体的、有实在的啊实体的这样一个教会。那坚格里教会呢？它是在这个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城市，大概呢是距这个哥林多十几公里，非常近的啊。那是一个船只的这个来往啊往来频繁的啊，人员也是混杂的地方。那么考古这个发现呢啊，这个考古研究发现呢，坚格里呢当时一个是偶像啊崇拜偶像盛行的地方啊，他们是供奉的这个海神叫波塞冬的啊，波塞冬的神庙的。那还有这个埃及生育的女神叫伊斯西的这样一个神庙，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异教文化所包围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坚格里教会呢是站在那里的啊。而在这个教会当中呢，菲比她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姊妹。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说，我信耶稣，但是呢，我不去教会了啊，教会太复杂了，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就行了。那你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吗？那可能你自己或许也有这种想法过，但菲比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人，他是属于一个具体的，是有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教会，他不是一个虚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落根啊落地生根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第二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啊，保罗说这个我们看中文啊，保罗说他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啊中的。那么中的呢，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它是表示一个所有的啊，是归属的一个关系的，意思就是它是属于坚格里教会的，它不是站在教会外面的人看教会的，它也不是路过的人啊，有的时候呢是路过我过来坐坐，啊，不是偶尔来一两次的，它是这个教会的一分子的。什么是一分子？就好比说是你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你在这个家里面是有位置的，是有责任的，你是有归属的。你不能说我今天是高兴的我就来回家了，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回家了啊，因为这个是家啊，这个是家，家是你一直是要在那里的地方，是你的归宿。无论你心情好也好，心情不好也好，你要回家的。菲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属于坚格里教会的人，他是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份子的。那个年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是意味着他愿意和这群弟兄姐妹一起面对逼迫的啊。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开始有点这个罗马帝国已经开始有些逼迫了啊，是一群面对逼迫的啊，是这个一起分享食物的，一起承担教会的需要的，这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基督徒对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我是去某一个教会的，而不是说我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去呢，是一个动作。今天我可以去这里，明天我也可以去那里。属于呢就不一样，属于是一个身份，意味着就是说你是扎根在那个教会当中的，你是把自己交给这个教会的，是与弟兄姐妹有亲密的关系的。你在那里摆上忠心的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服侍就是吃亏啊，千万这个，因为这是神被神所纪念的，我们刚才讲过。第 第三呢，这句话当中是女执事啊，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是女执事啊，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服侍的一个姐妹了。那么这个词呢，是这节经文的一个核心，她是一个服侍的人，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仆人啊，她不需要拿着一个牌子放在胸前说我是个执事啊，她的生命已经说明了一切。那所以呢，她是一个委身于这个教会服侍的一个姐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教会的建立必定是有一群忠心委身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他们不是过客啊，他们是领受神的呼召，在某一个具体的教会当中来摆上服侍的。那委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打一个比方，这个什么叫委身？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去住酒店和你住在家里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状态。住酒店啊，你不用这个打扫卫生的，你也不需要交水电煤的啊，这个你也不用这个修这个漏水的这个水龙头的。那东西坏了呢，你打个电话给前台就可以了，叫人这个上来修一下。你住的舒服呢，你就多住几天啊，你住的不舒服呢，换一家，对不对？你是什么？你是个消费者。但是呢，你在自己家里面呢，你自己要干什么？你自己要打扫的啊，你自己要交费的，你自己要修修补补的。有时候呢，水管坏了，你还要钻到这个水池底下去，弄得浑身是水啊，一身湿透。你不能说这个家我不满意我就换一个，因为这是你的家，你没得换，你是家人啊。菲比呢，他在坚格里教会呢，他不是住酒店的，他不是消费者，他是家人，他是过日子的，日子有过得好的时候，有过得这个不顺利的时候。坚格里教会呢，坚格里教会这个它是一个在一个港口的一个教会，港口城市的这样一个教会。那里呢是一个港口的话，就有三教九流，那信徒的压力呢是会不小的。他在那里成了一个教会服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侍的姐妹。他不是等着被服侍啊，他是去服侍别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我是在 LVCCC 是一个消费者，还是教会里面的家人？这个我们要回答的。因为作为家人的话，摆上是被神所纪念的，对不对？而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心态的话，你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是不是为被神所纪念的？那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问自己，你委身你的教会吗？那这样问呢，不是说我每个礼拜这个是来聚会，那是只是第一步，每个礼拜聚会是第一步。我们问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服事，哪怕很小很小，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前台做招待发单张，对不对？我们摆桌椅这个，或者是比如探访一位生病的肢体或者是在主日学儿童事工当中来帮忙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待了3年5年，从来也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上持续的付出过，那你可能是个旁观者你可能是一个驻旅馆的人你不是一个委身的。那你愿意做哪些你愿意做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小事吗？第二个问题，有些人只是在看得见的地方的岗位当中来服侍的，这当然是需要的，对不对？但教会更多的工作是那些看不见的，打扫卫生、修理东西预备饭食默默祷告你愿意做吗？那这些事不一定被人看得见的，你在家里祷告的事不一定被人家看得见的，但神都看见，神都会纪念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在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地方能够坚持下来服侍吗？教会可能很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是同工之间也有可能也有一些摩擦，有的时候，可是你能做的是可能你做的事情也没有人欣赏，可能你觉得自己这个我有很多恩赐也被埋没了。弟兄姐妹，菲比在这个坚格里教会 在那个城市充满了这个偶像和迷信，啊，教会也很小，但是我们要注意，啊，保罗那个姿态是持续的，他没有这个转会，也没有跳槽，也没有任何的抱怨，啊，他就在那里做他神要他做的事情，啊，神就纪念他。我们经文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神纪念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吗？我们很多人是个信耶稣的话，我们希望马上就看到过，这个现实结果，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要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要注意这句话，不是可能，而是不能不得赏赐。连一杯水这么小的事情，神都纪念。我们要记得这个，在诗篇的第九十篇的第十节，摩西写的：“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若是强壮，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是我们知道，摩西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尽忠的在家服侍，在神的家服侍，忠心的服侍。圣经告诉我们，他活到一百二十岁，活到一百二十岁的状态是怎么样？是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神的保守啊。神看见了，神纪念他在教这个在地上的一个服事。但是弟兄姐妹，这只是你看见这个神保守他，神纪念他在地上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在天上呢？天上主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不仅仅是地上神就在纪念我们的一个服事，在天上神还为我们积攒财宝，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姐妹，神所纪念的不论是事情的大小，这个而是不是事情的大小，而是你呢是不是为着主而摆上的，是不是在他面前有忠心。人可能很快就忘记你了，但是神不会忘记你的，神不会忘记你是怎么样活的，但是这里必须要加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了。菲比呢被保罗这个郑重的举荐到这个举荐并承担这个传送这个罗马书的这样一个托付，又在教会当中长期摆上忠心的服事，素来帮助众人。这显明他怎么样？这显明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是有呼召，被神所呼召的，是被神所使用的。菲比之所以能够这样委身这样帮助人，不是因为他的意志力超强，而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呼召的。怎么呼不过去呢？有人帮我翻译一下吗？我怎么翻？什么是呼召？呼召不是自己决定，我要去教会做点事情，然后呢，凭着一腔血气冲上去。没有呼召的服事，就像没有草的根一样的，太阳一晒就干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菲比不是被神所呼召去服事的，他能在坚格里教会那里一个持守在服事吗？如果我们只凭这个自己的热心服侍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服侍早就没有影了，是要这个怠慢的这个。但是呢，菲比没有枯竭，他没有枯竭，因为他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人的一个称赞，而是来自于一个神的一个呼召，一个托付的。我见过一些基督徒也很热心做了没多久呢就埋怨了，怎么又是我？我做了这么多，谁又看见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不爱主，而是缺少清晰的一个呼召的。没有呼召，我们的服事呢就变成一个自我牺牲了，这个服事久了，就委屈就来了，就开始埋怨了。但是如果你清楚这是神呼召你做的，那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保罗说过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里面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一个感动和催逼的。保罗是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去服侍、去传福音的。菲比这里也是一样，他看见教会的需要，他知道神要他做，那就是呼召的。所以有了呼召以后呢，你才能走得更远不埋怨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呢，是仍然在那里忠心的一个服侍的。菲比他是一个有呼召的人，所以他的服侍不埋怨，他这个极力的是来帮助别人。今天这个你也可以求神给你一个这样一个呼召，而不是求这一个头衔的。我们要求主看见求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里面的摆上是因着呼召而是甘心乐意的摆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神必纪念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素常助人的生命。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这些经文看起来也很简单，但是呢，你是慢慢读以后呢，你会发觉他不是在讲一件事情，他是在描写一个生命。保罗没有说这个腓比做过一件很大的事情，也没有说他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只是说他素来帮助许多的人。如果你留意这句话的话，你会发现他不是来讲一件事件，他是在讲一个状态。他不是讲有一次也不是讲有一段时间，他是讲的是素来。素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直以来长期如此，就是别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印象当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突然之间这个热心一下，然后这个然后就停掉了，而是他的生命已经养成过一种习惯，他就是一个会去帮助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人。弟兄姐妹，这里已经把我们和他已经分开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光景是偶尔关心一下人偶尔摆上一些偶尔呢做一些这个有感动的事情。但是圣经这里不是用偶尔，而是用素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光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今天这个有感动就做一点，那么明天呢就退下来了，有时间呢就参与一下没有时间算了，我没有时间我的摆上是被什么，我的摆上我的服饰是 被什么东西决定的，是被环境带着走的，被环境决定的是被心情所影响的，是被自己的方便与否决定的。但腓比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等着有感觉的再去帮助人，他不是看有没有时间才去摆上，他不是看别人对他好不好才去付出的他的生命是已经形成一个方向了，什么方向？就是自然的、持续的、不断的向别人流出去的。所以你看，保罗没有用很多的形容词也没有这个说他多伟大多么属灵只是用了一个词素来，但这个词呢，已经把他的生命的状态已经说出来了。弟兄姐妹，神所纪念的不是你有没有做过一两件事情，而是你是不是一个素来的一个人，不是你有没有一次很感动的奉献而是你长期忠心的服侍这样一个人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一个短暂的高峰，而是我们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我们再往下看，他也帮助，也这里说他帮助了许多人这个地方也很重要这个圣经没有说他帮助某几个人没有说他是只关心他熟悉的人也没有说他只是服侍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并不是说他帮助许多的人，这说明他的生命呢不是封闭的不只是围绕着自己的打转的而是向外打开的，他不是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不是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我的感受如何有的人这个是服侍他要看自己的感受的，对不对？他是一个看见别人需要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想到这一点的话，你仔细想一想，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人本能是向内的，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我今天怎么样我累不累我有没有这个被理解我有没有被关心，我有没有得到帮助，我来在教会当中。但腓比的生命是什么？腓比的生命它是向外流的它向外流，帮助许多的人。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希腊文它是主动语态它不是等着别人来找他，他是主动去帮助人的，他不是先看自己这个够不够，他是先看别人有没有需要的。所以这里的帮助，他不是一句客套话也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而是实际的一个参与的。他很可能包括物质上的支持、时间上的陪伴这情绪上的承担，甚至在别人的困难当中的一个扶持。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是帮助这个一两个人还可以理解， 但是一个人如果是素来帮助许多的人，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想一想，那意味着他的时间被用掉了，他的精力被消耗了，他的生活被打断了，他的计划是要让位的，他有个人的计划，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他的计划是要让位的。帮助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啊，这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且你帮助一个人，对方未必一定感谢你哦，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帮助人，不是 要感谢了，你帮助一个人，这个未必他一定会感谢你的，你帮助一个人，他可能还会误会你啊，你说哎，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应该不是要这样的啊，你要来主来敬拜啊，怎么怎么啊？你一多讲的话，人家不高兴了啊。那很多的事，你要纠正一些东西的话，人家不一定高兴的，不一定这个高兴的，可能会误会你。你帮助一个人，你要花时间听他的讲话的，你要陪伴他走一段路的，要承担他的情绪的啊。这个被帮助的人，他这个是他有情绪的，所以帮助许多的人背后他是有付代价的，不是一句话可以带过的。我们要知道保罗写这句话后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菲比这个姊妹，她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劳苦的。这句话我们不能就简单就过去了，但我们看到经文保罗没有提到她的这个心啊劳苦，没有提到她的付出，没有提到她的一个牺牲，只是很平静的说她是一个素来帮助许多人。这就是说对她来说，对菲比来说，她已经不是一件这个特别的事情，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真正的爱心它不是表演出来的，是流露出来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在一个某一个特别的场合表现出来，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帮助人，但我们很容易记住我们自己帮助过谁的，甚至会期待呢对方是有一点回应的，那如果没有回应呢，我们心里总是有点不平衡。那我这样帮助你，这个你怎么这个呀？这个你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没有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谢谢我啊。但一个人成熟的生命的人，他的摆上是自然的，他不是一直计算自己付出了多少的，也不会一直等着别人的一个响应的。菲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帮助不是为了让人看见哦，我在帮助人哦，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完全改变了，他里面有一种力量啊，他使他愿意去承担别人的一个需要啊。我们最后再看一句话啊，也帮助了我。这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啊，因为说这句话的是保罗啊。你想一想啊，保罗是谁啊？保罗是使徒啊，是传福音的人啊，是写罗马书的人啊，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啊。但是他在这里没有摆架子说没有说我来帮助别人，反而说他也帮助了我。这说明什么？菲比的服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摆上是真实影响周围的人的，甚至连保罗都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得到帮助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以为只有站讲台的人才重要，只有带领的人才有影响力，只有恩赐的人才能够在教会当中被使用。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一个在背后摆上的人，一个持续帮助别的人，同样可以在神家中能够摆上中心的服事，成为神家中的一个器皿，并且被神所纪念的。有时候啊，一个人能够继续在这个信仰当中走下去，不是因为他听了一篇很深的道，当然有用啊，而是因为他在软弱的时候呢，是有人扶了他一把，他在最灰心的时候呢，有人陪他走了一段，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呢，有人没有离开他。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一点点帮助，可能对别人来说是很关键的一步。你可能觉得那个不重要嘛，但是对那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呢。所以这里不是在讲一些小事，而是在讲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呢，它不只是停留在这个面子上的，是流出来的，不是不只顾自己，而是顾念别人的。也不是一时热心，是长期稳定的， 啊，不是要这个被人看见，而是自自然然的摆上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流出去的生命，还是说我一直停留在我自己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等待别人来关心我们、理解我们、帮助我们，还是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去关心、去理解、去帮助别人的人？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人，不是因为他做过一件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所以保罗没有多说，只是用了一句话总结腓比，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那这句话如果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身上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见证。他在何时上 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这里的要呢，是这里的要不是腓比向教会提什么要求，而是主向这个教会，借着保罗向这个教会呢，是发出个命令。这个人曾经帮助过许多的人，现在呢，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们必须来帮助他。这是主耶稣借着保罗写出去的话。所以这段话的本质是，主耶稣亲自为他的仆人腓比来背书了。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保罗，但是我们要看到保罗后面是主耶稣，并且命令这个教会要善待他。这就让我们一个属灵 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神不绝对不会忘记那些忠心服侍教会服侍他的人。当腓比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主就借着保罗开口是调动整个罗马教会成为他的帮助。他原来在暗中帮助很多很多很多个人，现在主在明处堂当中为他预备帮助。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你为主所摆上的每一件事情呢，主都记得的。当你需要的时候，主必亲自为你开路的，他会兴起人来帮助你的。我们记得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主耶稣曾经借着这个说过，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你在这里摆上的服事，你就尊重主吧，神都记住了，神会纪念的。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承担托付的生命。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十六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姊妹腓比你们要怎么样接待她？那这段话呢，如果是放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来看，就非常清楚，腓比呢，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访客，她是一个被差派、被托付的人去送罗马书信的这样一个人。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把罗马书这件书呢，是带到了这个罗马那个人。弟兄姐妹，这一点如果是你真的想清楚的话，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罗马书是一本什么书啊？罗马书是一本整本新约圣经当中最系统、最完整讲福音的真理这样一卷书了。我们今天读到这卷书，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第一次被写出来，要送到罗马教会，那是谁去送这封信的呢？是腓比。这说明这个保罗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托付交在他的手里面，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帮个忙啊，这是一个托付啊。弟兄姐妹，什么是托付？托付就是不是一般的参与啊，托付是一件我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了，我相信你是会完成的，你是值得信任的。保罗没有在这里是说有谁有空帮我这个送一下，他是明确举荐这个腓比的，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你想一想，如果这封信丢了 会怎么样呢？如果中途出了问题，如果这个人不忠心，那么整卷罗马书就没有了，你和我今天也看不到。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托付。哎呀，再翻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工作呢，从来不是单靠制度的，不是单靠 OK， 神的工作它从来不是靠 单靠制度来运转的，而是透过人来完成的。神把他的话托付在 人的身上，神把福音托付在人的身上，神把教会的事工托付在人的身上。问题不是 有没有事，而是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菲比就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这个托付是要付实际代价的。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轻松了。从坚格里到罗马，不是今天坐这个飞机两个小时啊就能到了，啊，是当时要走海路的，啊，可能要经过很多风浪，可能要面对很多这个啊盗贼啊、疾病啊各种不确定。从坚格里到罗马的这个直线距离大概是800到1000公里左右，啊，现在大概是500-600这个英里的。那实际呢是如果以海路的话，那最起码是1000公里以上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菲比这个姊妹，她是要付代价做这件事情的。她是个姊妹啊，甚至要预备在对付路上的不测的。她不是在坐在家里面呢，我支持一下。她是亲自要走这趟路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愿意参与，但是呢，她不一定愿意付代价。啊，比如说这个要服侍，我时间很紧，说要参与，但是的时间一到，哎，她这个有困难了。说愿意摆上的这个有不方便，那只能是停止了。真正的付啊，这个真正的一个托付，它一定是背后有这个代价摆上去的。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啊，在原来的这个我服侍的教会，啊，有些弟兄姐妹他非常愿意在教会的儿童事工当中、主日学事工当中，他来摆上的。那一开始也觉得很好啊，很有意义啊。但是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每一个礼拜都要预备啊。都要这个提早来到教会啦，啊，比别人早要来到教会啊，要面对这孩子状况啊，啊，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马上会出现分水岭了。有的人说这个我太忙了，我要停一下。有的人说既然是神托付在我身上了，我就坚持下去。弟兄姐妹，这就是个区别。菲比不是方便的时候才做的。他是一个把这件事情承担下来做的托付，他显出一个人的一个可靠。保罗为什么把这封信交给菲比呢？很简单，因为这个人可靠。第二节说，啊，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保罗不是随随便便写这句话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评价的。素来说明这个人的生命是长期的稳定的，不是今天热明天冷，啊，一下子热心一下子又退后了。所以当这个重要的托付来的时候，保罗知道这个人是可以托付的。弟兄姐妹，教会里最缺的不是人了，而是可托付的人，可靠的人。我们要注意啊，保罗其实是很看重弟兄的服侍，但是他这封信他竟然是叫一个姊妹去送，说明这个姊妹的服侍真的是他觉得这个人是可靠的，是可以托付的。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些人很热情，但是他不一定稳定了。有些人很有想法，但是他不一定会去承担的。有些人很愿意这个参与的，但是不能持久的。但神要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可靠的、可托付的，甚至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他就会失控了。有的时候，因为他看重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托付。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教会在安排同工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一些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有的人能力很强，能力很强，但不稳定，你安排他不放心的。有的人能力很一般的，但是非常忠心，很稳定，每一次他都在那里这个忠心的服侍。最后你会发觉教会越来越多的是倚重后者。为什么？可以托付，可靠，这是菲比的生命。弟兄姐妹，托付它不是个抬举，它是个责任啊。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备用当成一个被抬举了。那你看保罗这个抬举这个姊妹了，觉得这个被安排就是被看中了，被交托了，好像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但圣经里面托付从来不是一种被抬举，是托付它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菲比不是被抬高的，他是被交托的，他不是去表现一下。他是去完成一件事重要的一个事情的，他不是要证不需要证明自己，他是忠心到底的。今天我们要问自己，如果神今天把一件事情交给我，我是怎么看的？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还是明白这是一份责任，这是一份托付？ 很多人喜欢机会，但呢，不太喜欢责任。啊，机会来了，哎，这个，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背后的责任，喜欢被使用的一个感觉，就不愿意承担其中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分量。但是弟兄姐妹，神所纪念的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在小事上忠心到底的人。神今天仍然在寻找这样的人，不是最起眼的，不是最有恩赐的，而是可以托付的人。也许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服事，带一个小组啊，负责一段时间段呢，坚持一项看起来这个不起眼的事工啊，那如果你是忠心的话，神会继续托付给你更多。你在一些小事上忠心的话，神会把更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交给你。弟兄姐妹，非比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人，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他不是一个一时热心，而是长期稳定可靠的一个生命，是愿意承担的，是愿意忠心的去完成的。他把罗马书带到了罗马，他完成了他的托付。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看到这卷书背后有一个不被注意的一个姊妹，忠心的完成了神托付给她的一个事。弟兄姐妹，神今天托付我们，问题不是有没有托付，神今天也在托付我们，问题不是这个有没有托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成为一个托付承担托付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两节经文你光照了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意人的纪念，却忽略主你自己。我们喜欢被人看见，却不太愿意在看不见的地方来忠心的服侍。我们喜欢机会，却常常逃避责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纪念的不是事情有多大，而是人怎么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在你的面前，而是一个忠心的服侍，一直走下去的这样一个稳定的生命。我们也求你把这个清楚的呼召放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我们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存着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摆上，在小事上忠心，在没有看见的时候仍然是愿意坚持服侍，使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被人所记住，而更多的是要被你所纪念，不只是在活在今生，而是要活在为了永生而活。如你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侧耳听，并有纪念册在他你自己的面前，记下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也被纪念在主你自己的生命册当中，我们也是在这个其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